以色列对黎巴嫩东部重镇发出撤离警告。美斯勒模糊，反而成为中共逼台湾缺口，需要严加防范。英国航太造船厂大火，20亿基敏潜艇在现场。到俄乌战场，北韩士兵矮小瘦弱，作用是铺路炮灰。应付印太导弹时代，澳洲加大导弹生产。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0月31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三名直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特使霍克斯坦和麦格克31号将会抵达以色列，商议以色列和真主党的停火协议，可能方案是宣布停火之后进入60日过渡期。如果谈得成，中东冲突将会首度大幅降温。美国官员认为，真主党在连续两个月受到攻击之后，终于愿意和哈马斯在加沙的战争脱欧。不过双方一边考虑，就一边动作频频。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军队过去24小时内攻击超过100个真主党目标，包括火箭炮发射器，还有几十名武装分子在空袭中丧生。以色列新消息报报道，黎巴嫩真主党30号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一枚地对地飞弹，军方表示飞弹在空中解体，并且落入海法空旷区域，并没有传出人员伤亡报告。但是以色列北部海岸城市纳哈里亚工业区一处建筑物受到真主党无人机攻击损毁。以色列国防军30号亦都向黎巴嫩东部位于贝卡山谷的真主党重要据点巴贝克发出撤离警告，照先前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村落和加沙地区的撤离警告来看，黎巴嫩东部贝卡山谷地区可能亦都将会成为主要战区。以色列军方发言人阿德拉伊在 X 平台发文警告平民，说以色列国防军即将空袭攻击位于你们城市和村庄的真主党据点，我们并不想伤害你们。他划出需要清场的攻击区域，包括巴贝克市区和市郊的村落。据伊朗华语台消息，即使国际社会对中东局势表示担心，但是德国政府在过去三个月内仍然向以色列出口了超过1亿15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据帕尔斯29号报道，今年3月，尼加拉瓜以协助种族灭绝为理由向国际法院起诉柏林之后，德国暂停对以色列的武器供应。最近德国政府在收到特拉维夫关于使用德国武器将会遵守国际法的保证之后，恢复了对以色列的军售。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在巴黎的一次新闻发布会强调，我们对每个情况进行了仔细审查，并且将会继续遵循这个程式。对协力厂商的军售有特定的法律规定，这些规定同样适用于以色列。德国总理索尔茨多次表示，鉴于纳粹历史，德国对以色列安全有特殊责任。不过批评者就认为，德国对内塔尼亚胡政府毫无保留的支持已经损害了柏林的国际信誉，并且令该国在国际舞台被进一步孤立。目前以色列因为在加沙的种族灭绝正面临国际法院的诉讼，几百万巴勒斯坦人继续生活在恶劣和艰难的条件下，例如缺乏食物、药物和其他基本需求。据路透社报道，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向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已经清楚对以色列表明必须准许食物、药物和其他物资进入加沙，特别是加沙北部，尤其而家是冬季来临，兼且还要保护输送物资的人员。挪威亦都透过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来请示联合国最高司法机关国际法院，有关以色列阻止联合国和其他人道救援组织提供巴勒斯坦人救济的行为是否违反国际法。挪威外交大臣艾德表示，透过这个措施，挪威希望确保没有任何国家 能够不遵守国际法下规定的责任，以色列亦都包括在内。艾德向路透社表示，挪威希望跟住落嚟几个星期透过联合国大会表决草案，而该草案好可能被采纳。国际法院的意见虽然没有强制性，但是就有法理和政治上的影响力。据金砖国家新闻在社交媒体 X 发文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命令军方准备对以色列发动反击。伊朗威胁要在未来几日对以色列发动更大规模的毁灭性攻击，并且说他们的攻击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但是这个消息未经证实。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30日举行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与两岸关系座谈会，由政治大学东亚所特聘教授、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代理主任黄信贤主持，邀请该中心的专家同学者参与。台湾国防大学中共军事事务研究所教授马振坤表示，美中两国国防部在今年5月进行会议之后，已经着手尝试推动恢复中断多年的美中军事沟通机制。之后很快，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友侠会面，以及两国战区级别指挥官的视像通话，导致中共海警船离开南海仙宾礁、中非之间的仁爱礁和黄岩岛等南海冲突趋向缓和。马振坤指出，中共军方对台湾灰色地带的行动以及军事打压虽然未有因此停止，但是整体台海形势已经属于相对稳定。不过马振坤亦都直言，美国的战略模糊政策是针对中共侵略台湾进行阻吓，但是中共长期同美军互动以来已经找到该政策的缺口，即是以灰色地带行动对台湾施压的战术，达成不断测试美国底线、步步对台湾进逼的蟒蛇战略。马振坤强调，无论是何锦丽抑或是川普，未来美国新任总统都必须要严加防范中共进一步对台湾进行极限军事施压，亦即是在不以军事行动侵犯台湾的前提下，对台湾采取好像联合利剑 2024B 封锁台湾本岛能力的检验，或者令中共认为有空间可以对台湾本岛或者周边任何一个海域和外离岛采取小型、短暂、局部、有限、惩罚性的举动。至于应该怎样严加防范，台湾礼智协会 TIA 行政总裁、龙华科大助理教授赖荣伟博士表示，由美国的角度来讲，他们一直都同世界各国的领袖做一种战略的沟通，话俾全世界知，点解你要帮助台湾？台湾喺半导体产业链嘅中游同下游里边，系绝对喺世界上数一数二噶。而家喺晶片占全世界嘅贸易量非常庞大，所以美国而家嘅角度就系要话俾全世界知，话台湾嘅利益系关乎大家嘅利益。佢话喺台湾嘅角度，台湾在面对中国的所谓极限施压或者是所谓的灰色地带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要有直接阻吓的能力。台湾的综合国力当然和中国是有差距，所以台湾必须要联合国际社会。那国际社会现在会支持的就是美国，所以台湾的做法就是要跟美国站在一起，然后由美国出来号召印太各国来帮助台湾构建一个集体的阻吓，也就是说台湾面对中国有直接一对一的阻吓能力，然后台湾和世界各国又有集体的同主能力，有集体的网络和台湾的个别。其实这样的方式就可以明显钳制中国想要改变的现状，或者是对世界不友好，或者是说对台湾不友善的行为。每一次的阻吓都要有效，你必须要因应各种不同的手段、不同的层级、不同的强度大小，这种所谓的灰色地带你都必须要作出一个因应，然后不同程度的可信度堆搭起来之后，你就可以起到一个强大的阻吓力，阻吓到可以稳定中共对台湾任何不友善的行为他都不会做。 英国航太公司贝尔系统核潜艇造船厂30号下午经传大火，这座造船厂正在建造价值16亿英镑，相当于20亿8000万美元的基敏级核潜艇，传出两人因为吸入浓烟送院。当地警方表示不存在核风险，但是建议该地区的居民保持门窗关闭，并且避开该地区。但是还有不少民众在社群表达对核原料的担心。根据社交平台的影片可见，船厂在黑夜之中燃烧起熊熊大火，建筑物冒出大量浓烟。不少民众在社交平台表达对核原料的关注。还有一名住在附近的男子描述在凌晨两点半左右听见巨响。镜报指出，船厂大火发生在30号凌晨12点45分左右，地点位于巴罗德文郡码头。目前消防人员已经赶到现场救火，当局亦都已经疏散附近居民。每日邮报指出，英国基敏级核动力潜艇阿金科特号战舰就在现场。而英国除了三艘核潜艇之外，全部的核潜艇都出自这座船厂。这座船厂曾经用于建造先锋级核动力弹道飞弹潜艇，目前正在建造尖端的基敏级核潜艇来取代先锋级。据公开资料，贝尔系统有限公司又被称为英国航太系统公司，是一间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跨国军火工业和航空太空设备公司。2010年，贝尔系统以329亿美元的销售额名列全球军火业界排名第二，是英国最大的航空航太企业和最大的飞弹制造企业，同时亦都是西欧最大的航空制造企业，主要有军用飞机、民用飞机、飞弹、卫星、电子设备、仪表和测试设备等，以及有关武器系统的研制和生产，几乎垄断了全英国军用飞机、太空飞行器和战术飞弹的研制和生产。截至2012年12月30号，该公司在澳洲、印度、沙地阿拉伯、英国以及美国总共拥有超过8万名员工。最新消息，派往俄罗斯的北韩部队部分兵力可能已经转移到前线，但是这些士兵的特点都是矮小瘦弱的青少年兵，他们接受的训练主要是针对半岛山地地形战斗或者暗杀、基础建设破坏等训练。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乌克兰的平原战场，南韩防长表示，这些北韩士兵的作用是炮灰佣兵，是为精英暴风军团铺路。综合媒体报道，南韩国家情报院在情报委国政监察会报告指出，在俄罗斯的北韩兵年龄多数是20出头，亦都有十几岁的青少年，他们似乎存在语言沟通问题，正在接受俄军军事术语培训。华尔街日报说，南韩国家安全委员会前官员 James J.B. Park 指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可能想先派遣相对可以牺牲的人员到战场，试探北韩国内和克里姆林宫的反应。他表示，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口要求增援，或者金正恩认为有理由兑现两国最近加强关系的承诺，此举是为更有经验的部队铺路。南韩媒体之前点名北韩可能派遣隶属最精锐的特殊作战部队11军团暴风军团属下的四个旅。暴风军团推测兵力总规模大约是4万至8万人，包括轻步兵旅、航空陆战团、追击旅等十个旅。南韩朝鲜日报报道说，南韩情报单位推断北韩军的阵亡率相当高，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非常发达，特别是就开阔地带的库尔斯克前线，北韩军队很可能会受到无人机攻击。而另一方面，南韩国会情报委员会成员李成权在听取国情院评估报告之后指出，国情院说俄罗斯军方正在努力将俄文的军事术语传授给北韩军人，数量大约100个，例如回到你的位置、开火、发射等。他表示，国情院指出 俄軍同北韓軍隊之間明顯存在語言障礙，兩軍溝通問題能不能夠解決仍然是問題。澳洲國防工業部長表示，我們為何需要更多導彈？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戰略競爭是歐洲安全環境主要面臨的問題，因此澳洲在導彈彈藥生產方面加大力度。澳洲國防工業部長康諾伊在星期三的一個演講表示，澳洲正在增強導彈防禦和遠程攻擊能力，並且將會與美國等安全夥伴進行合作，為地區穩定作出貢獻。他在坎培拉全國新聞俱樂部表示，我們需要更多的導彈來應付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戰略競爭。對於中國9月試射了一枚洲際彈道導彈，飛行距離超過11,000公里，落入澳洲東北部的太平洋，康羅伊表示，印度太平洋地區正處於新導彈時代的開端，導彈亦都是脅迫工具。他說，我們對那次彈道導彈試驗表示嚴重關注，尤其是考慮到拉羅湯加條約規定太平洋應該是無核武器區，但是該導彈進入了南太平洋。康羅爾在演講中表示，我們必須向潛在的對手表明，針對澳洲的敵對行為不會成功。他還說，澳洲正在為海軍驅逐艦艦隊部署 SM-6 導彈，提供彈道導彈的防禦能力。這個月初，澳洲宣布與美國達成一項價值70億澳元的交易，來購買海軍裝備 SM-6 遠程導彈。未來10年，澳洲將會斥資740億澳元，相當於490億美元，用於導彈採購和導彈防禦，其中包括斥資210億澳元用於建立澳洲導引武器和爆炸物企業，這是一項新的國內製造能力。而在與美國合作方面，澳洲將會斥資3億1600萬澳元與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合作，建立導引多管火箭炮發射系統 GMLRS 的本地製造基地，由2029年起會生產用於出口的快速部署地對地武器。該工廠每年可以生產4000枚 GMLRS， 目前佔全球產量的1/4。而在與法國合作方面，法國泰雷茲公司將會在一間澳洲政府軍火工廠裏面建立用於榴彈炮的155毫米 M795 火炮彈藥製造廠，它將會是美國境外第一間專用鍛造廠，將會在2028年開始生產，產能將會擴大到每年10萬發炮彈。今年8月，澳洲表示將會同挪威康斯堡防務公司在澳洲東海岸的紐卡斯爾市聯合生產遠程海軍攻擊導彈和聯合攻擊導彈，這是澳洲在挪威境外的唯一生產基地。到今年年底，澳洲海軍還將會擁有射程達到2500公里的戰斧導彈，這將會令澳洲艦隊的武器射程增加10倍。康羅伊說，去年烏克蘭戰爭每日使用10,000發155毫米炮彈，超過了歐洲的產量。他說，在一個供應鏈中斷和戰略脆弱的世界裏面，澳洲不單只需要獲得更多導彈，還需要在國內生產更多導彈。以上就是今日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這亦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